即使佛即使告诉我们，你一方面要念佛，二方面要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不是？那个极乐世界上个星期也跟大家简单的又介绍了一下啊，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啊，那么你看啊，它是那么样子的美好，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习气习惯上，你看花鸟树木家里贫且共命之鸟，七宝所成的土地楼阁千万啊，那么这个行树啊，那么这个林林种种八功德舍流贯其间，我请问明天你就有几天假期了，你愿意不愿意走出去到郊外去看看树有没有，你去看郊外的树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七重行树那么样子的美好，你去看那些花草树木是不是都是能够引发你念佛念法念僧，你去看看翩翩起飞的蝴蝶啊，那么欢乐叫声的小鸟，你知道光是哈、啊、今天中午哈、啊、我觉得很好玩，两点多到三点多，这个小孙女不想睡觉，哄她睡觉不想睡觉，我说好吧，那你不想睡觉我们就出去玩，结果好像天就放晴朗了，我们就出去了，出去赛跑，然后好多的蝴蝶翩翩的起舞，他好开心啊，然后这个看起来那公园里头长出来的一株一株的小草，每一株小草风吹的时候好像都在跟你打招呼一样，就是世界突然间变得这么的美好啊，他玩得很开心，但不用睡的，我也不用了，我也很开心。虽然是这是凡圣同居土，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今天此刻坐在这个凡圣同居土的华藏讲堂，你不觉得在这个地方也是十方菩萨都跟我们同时在这个地方，都同时在这个地方，你不觉得吗？怎么我有那么样子的美好，有这么样子的共同的同修，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家庭，然后会聚集一堂，在这里念佛，在这里这个听闻佛的教法，而我们却能够聚集一堂，用我们的耳根跟用我们的舌根共同来修行呢？那么所以你再去看一看吧。古德说，即使是一个茅草屋，他们看起来无意啊，这个是这个极乐世界的楼阁庄严，它是如此的瑰丽，这是古德留下来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说那个慈悲沙妹水忏，它是沙妹水忏哦，这慈悲沙妹水忏就是内心里头在忏着自己过去有过着所有的这些障碍，然后只是用沙妹水洗过，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忏悔过去洗涤过了以后，过去的这些种种的障碍没有了，可是再回来再来看的时候，你看起来是平常的九龙山，但九龙山已经是一个佛地的，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的了解到这一件事情，我的生活平常的规范，我这些戒我必须要有，我在碰到那个困难的时候不会被他绑架，这是需要靠戒来断除它。所以这部经里头它的比喻像什么，他说你只要念佛，你只要自己能够提醒 只要你能念佛念得住，你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多么容易。可是如果你还有戒，你看他说这个戒，你碰到难题碰到障碍的时候，你把戒搬出来，自然而然可以断除。所以你的心一掉到乱里头去的时候，你要记得提醒自己，不要跟他卷进去，自己停下来念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念一声佛。可是念一声佛里头，佛的戒，包括我们所谓的护法神，也通通都具足在。所以这个所谓四倍品所谈的也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犹如佛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极乐世界阿弥陀的法性跟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相应，而且要我们观想我们就好像在极乐世界一样，而且我们要向他学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能念佛，我们平常生活里头也能够真正去啊，存的好心，做的好事，说的好话，我们当然就在念佛方面得佛的沙弥力，也得到佛的威神力，也同时一样的啊，得到他的本愿功德力的加持。所以在这一部经里头，在净土这个法门里头，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部分。如果就完全平等的两个角度来看，禅的修行完全靠自力解脱，我内心里头没有障碍，那么其余的东西也拿我没办法，所以即心即佛。可是我请问在座，我们有哪一个人说我真的可以办到这个样子呢？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竞争这么厉害，工作这么的繁忙，价值这么多元化，我们每天的压力这么多，你真的可以办得到吗？我觉得自己还是稍稍的这个心静下来想一想。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透过念佛，透过波罗沙弥，我们努力的也去把禅法里头重要的一些我们也愿意一起来学。那这就是永明延寿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禅净双修这个道理。但是你实在太烦太纷繁的时候，你只要念佛，你虽然定不下来，但你还是会得到这个佛的相应，感应力还是在啊。所以大家在这上头建立真正的个信心，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啊，我们要有才可以。但是平常生活里头，老实讲，我们平常生活的生活戒律应该原则上大体上在今天这个生活当中是可以的。各位佛的这个学佛的这个佛弟子，你起码有一定的程度了啊，不敢说考满分，但是这个存着好心啊，做的好事，说了好话，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感情生活，在你的种种的生活的层面上去表达。不过说真的，佛告诉我们的话还是真的很重要。苦，生命是苦的，这句话是真理。所以啊，自己要有警觉，一陷进去的时候，自己告诉自己，佛就是这样提醒我的，我要念佛，告诉自己不要一直在那个死胡同里头钻进去。我年轻的时候，我看到老一辈的人常常讲一件事情，因为 乡下的人，因为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乡下人没事晚上就聊天，或者是没事的时候到山上工作，晚上也没什么灯，所以就是闲聊。我看怎么闲聊都是家务事，也聊不出什么什么什么事，通通都是家务事，都是谈一些这个哪一个人怎么样啊这样子。但是我总是常常听到老一辈的人这么讲说，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要替他担心那么多啊。我想是起先我听起来当时我不太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那父母亲不担，别人不去帮忙担忧他，那他怎么有儿孙福呢？但是我们慢慢随着学佛慢慢成长，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确实是应该去照顾晚辈，去帮助他们，去提携他们，我们也应该对我们自己的同胞袍者有慈悲关爱之心，这是应该的。可是你也要看清楚，你不是可以替他决定所有一切的人，绝对不是，你的先知一定要认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努力的做，但是你并不是把你不可能的任务全部都揽到你身上来的啊。所以你能看清楚这件事情了以后，在我们自己所碰到的种种际遇种种的因缘当中，我们或许有时候有苦有乐，可是我们就要很清楚的跳出来，我必须接纳我自己，生活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连你都不能够接纳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候，那你的生活你要把它挂到哪一个地方去让它感觉到有价值呢？应该是我们是能接纳我们现在自己的遭遇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哎呀，他以前我叫他不要这么做，他就要偏偏这么做，可是他现在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看他那个样子不是也好好的吗？但是他如果以前听我的话他就会更好。我说不见得，听你的话的时候不见得更好，他之所以为好，就是因为他后来能够接纳了他自己。我们每个人有自己有我们每个人的机遇造化，但是努力是要的，机遇造化在那个地方，最后你必须去捧着他来欣赏欣赏才可以的。我能了解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的人，他在这个地方会讲出 I'm OK You are OK，我是好的，你也是好的，这叫平等，这叫平等。所以应该这么讲，我年轻的时候是好的，我现在年老的时候也是好的，昨天是好的，今天也是好的。所以能如此的时候，那么古德所谈的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我们在讲说人格的人适应环境，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特有的一个模式，那个模式我们统称它叫人格。在心理学家里头的一种归纳上，就是这个人的人格有四个向度。你看看这四个向度，第一个向度呢是一个人的自由性好不好，自由性越好适应环境就越好，逆得来他还能适应，顺得来他还能顺应，他还能适应，穷的时候他能适应，通的时候他还能适应，好的境界出现的时候他能适应，坏的境界出现他能适应。说这个人的自由度是好的，但自由度必须是怎么样，是一个人他愿意真正去面对他自己的现实，去面对他 愿一切在这个地方为自己的现实负起责任，他不挑剔。所以人会挑剔，内心里头是很挣扎的，但是他不需要挑剔。离婚率为什么会那么高？年龄很高，就是因为挑剔。是啊，我就是当时看错了，今天我看对了，我不要你了。可是以前的人不是这样想，以前人是啊，都抓掉啊。我看好多，我在乡下，这个很早操。为什么早操？啊，就是这个有酬神的啦，抓新波啦，要我去写帖子啦，记账啦，这早操，反正要参与很多事情，是乡下的秀才嘛，对不对？一定要操作些代志也得丢哈。啊，所以就听得很多，早操以后就听得很多，啊。就是说，哎呀，啊，这个有些是这些事情哈，他这个就是说顺的来哈，就顺的来承担；逆的来就逆的来承担。所以说，难得爱天当灯加塞，后嘛爱当灯，卖嘛爱当灯。所以你一定要愿意去面对他担。去承担它，去包容它，去接纳它才可以，你才有自由度，否则没有自由度。我们发现一个人的人格越健康，自由度越好，他越幸福。所以我有一次做家庭的这个就是小组的一个这种哈，就是透过小组动力啊，这个在做这个做家庭的智商的，也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就围起来，就在谈他们家庭里头，啊，有的谈到婚姻，有的谈到子女，有的谈到什么，就是大家都谈。你就问他们，我说你说，你为什么独独对你的小孩子有那么多意见？为什么对你先生不会有那么大的意见？为什么你对你的先生？有那么大意见，而反而你对你的孩子没有那么多的意见。他是先生啊，或者是他是儿子啊，是你关心的越多，你在那里啊，就是这个挑剔他的找他的缺陷的机会也就越大。你希望他好，你才过瘾呢、啊。就因为话题引到这上头来。耶，有一个太太讲话了。这个太太讲的话，我永远记得。这个太太讲的话好有意思哦。她说：“哈，我确实也是这个样子。”她说：“我跟我先生，我唔蛮该嫌过就丢，我唔蛮嫌过我阿，我唔蛮该叫。虽然他长得，啊、哦，也不什么，不是英俊，啊，也没什么学问。”而是普通一般的人，我们慢慢讲，我们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他讲，他不嫌他，他说我没有过，我从结了婚以后，对于他有时候讲话比较粗糙一点，我也没有，我觉得这是他的一部分，我能接纳他，没有怎么样。然后他讲了这些。可是有一段是这么说的，他说：“唔过，我实在跟你讲，那阮翁吼，伊个鼻啊歪歪，连这点我嘛唔捌甲嫌过，就鼻子歪歪，伊都唔捌甲嫌着的。啊，唔过唔是干那唔捌甲嫌哦，阮吼做穑人，他是乡下人，我较早做穑吼，我跟你讲吼，哎呦，做穑人吼，哎鼻啊歪歪吼，啊，哎那做穑的时阵吼，啊要穿一只鼻吼，啊都满面用卫生纸撑得出去啊。”哎呀，虽然讲的这个东西不是很雅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相当的生动，你知道吗？公因阿平啊歪歪哈，庆平嘛，没人卫生抓嘛，他还会欣赏到没人卫生抓啊，喷得出去啊那样啊，乡下了不是在我们都市这样子，当然不行了，那是乡下工作哈啊，很生动啊！我这种乡下的听了以后，哇，实在精彩，是不是精彩？精彩，对不对？ 啊，当然并不是不能把这个东西说，我现在在我家，你这个瓷砖你也碰下去，那怎么行呢？他不是，就是这，我是讲说这个人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谈到这里，我发觉实在是很生动。那么，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你去看，你越能够去接受他的时候，你受到的那种压力，以及你内心里头的那种困顿、障碍就越少。就越少。你再去看看，如果你把你的家人或亲人，你每一天呢想要告诉他的，你用一个笔啊把它写下来，不要讲，只写在笔记里头。明天你想责备他的，也把它写下来。你写一个礼拜以后，发现一个礼拜要讲的也没有多少事，就那几件事。哪需要每天在那个地方那么怎么样呢？所以我是讲，要培养一个生活的纪律，一个戒律，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做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所以有时候我对一些父母亲，我跟他们讲，尤其是面对青少年呢，最怕人家每天念。你稍微念多了以后，最后他不跟你讲话，跟你赌气，最后他还觉得他这个在家里待不住，他要去网咖才行，所以越来越复杂。青少年，所以我会跟父母亲讲，我看你好像你的小孩子问题很多，你每天都要讲，那么你弄个笔记簿吧，你每天记，要告诉他的话都写，你写一个礼拜以后，或者两个礼拜以后，你再来找郑老师，看看到底你要跟他讲的是有多少。但我的小孩子实在不行了，他太差了，该讲的东西太多了。我就记一记，以后下个礼拜问他有多少啊？就是那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生活要有一点规律的。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做人要有一点礼貌了。我说、啊、那还有没有啊？都阿内尼啊，都做没搞啊？我说是啊，到最后是我们投进去的那个心神变成很大、很复杂、很纷繁，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就这样而已。当然，我还是建议小孩子小的时候，基本生活的规律跟章法还是从小把它带起来，不是用讲的。在平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你带着这样慢慢养成的，比以后大了再一次要告诉他，那太难了。最好是找平常生活当中就来，你不觉得吗？我们光是讲话，我们说好话太抽象了，但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家庭里头一个嘴三十年讲不停，你说家庭的人会怎么样？我看哈，还是挑一挑，最重要的，用简单的话讲出去，效果最好。养成这个习惯，这就是戒律。啊，如果你求好心切，什么东西都要讲得很多，让他说明理由，就好像答问答题一样，还要申论、引申。你有没有觉得你多讲几句，对方觉得你是瞧不起他，或你对他有很大的感觉，他对你对他有很大的成见一样？短一点反而效果好。我只是讲一个，说我们光是讲话的习惯就是这样。那我们要回到讲念佛这个地方来，我们透过念佛，佛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因为一念反省，我们跟极乐世界有了相应，所以我反而比较镇定一点，我的生活会变得比较好，我的工作心烦的东西、不安的东西也会相对会比较少，那么我的脑子里头神经传导物质就显得会比较平衡，我的神经传导物质平衡的时候，我的安定的心就慢慢的就出来， 我能够协调脑子里头整个神经网络能够协调的比较好的时候，我的判断我的智慧就跟得比较好。所以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四正，就是要定跟慧。所以为什么叫念佛所产生的沙门呢？原因也在这里就很清楚了。那么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在大般若经里头说，你看着，你说大般若经，那么这个它的最核心的部分告诉我们，他说是六度，